无论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掉在艰难之中，上帝都愿意安慰。不管你是怎样子，你说主啊，求你安慰我们其实很需要，我们有，而且有些事情说不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你说不清楚，到底是我，因为我们人很复杂，很掺杂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你有对的部分，你也有错的部分，有些你做得好，有些你做得不好，这个事情就发展成今天这样。但我现在心里艰难，怎么办？福音是安慰人，福音是安慰人的。那讲到这里，有些人就会说了，那你说的这样子，上帝不管这个人什么前因后果都安慰他的，那上帝的公义何在？上帝是不是公平公义的上帝啊？上帝不是说了他万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安慰吧。那我们有很多事情做错了，上帝怎么能安慰我们？其实这个就我们说再回到福音里去思考，我们说你思考任何问题，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强调，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像分析问题，你要先找主因，再讲次要的原因，是吧？任何事情，你说这件事情发展成这样子，主因是什么？客观次要的是什么？对吧？然后主要是什么事情导致我们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必须常常记在心里，哪件事情？哎，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哪件事？亚当被造，大卫作王，还是耶稣钉十字架？哎呀，对了，耶稣钉十字架，死里复活。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你再去思考，你明白，比如上帝是不是绝对公平的呀？是不是绝对公义的？是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谁呀？为我们。他是不是担当我们的罪？所以圣经上面讲说，神的愤怒是倾倒在耶稣身上。阿们吧。哎，有没有只倾倒了一部分，就是还剩下一部分放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？没有，全部在耶稣身上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，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困苦，上帝都会安慰我们。从上帝的公平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一点都不违背，因为上帝已经把愤怒都倒在耶稣身上，所以上帝留给我们的是怜悯，留给我们的是祝福，留给我们的是恩典。阿们吧。因为他的愤怒都加在耶稣身上，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，你真的去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连上帝的公义都是我的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公义的愤怒，上帝是绝对公义的，阿们吧。上帝公义的愤怒确实全部加在耶稣身上，因为他公义的缘故，他必须对我不能再发脾气。如果一个人不公义，他才可以再发脾气，对吧？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假设我欠少姊妹100万，然后呢侯明姊妹帮我还了，那这个时候其实少姊妹如果是公义的，他就得看见我的时候，他说你不欠我了，这才对啊，对吧？除非他耍赖皮，是吧？明明100万还了，他还跟整天说你欠我钱，你欠我钱。他只要是公平公义的，基本的公平公义有，他就不能再说我欠钱。而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，耶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受了上帝本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刑罚，耶稣都承担了。所以因为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，所以上帝见到我们就不会再说欠债的，上帝不会再说讨厌的，上帝不会再说嫌弃的，上帝说可爱的，可怜悯的，应该得安慰的。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咒诅刑罚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上帝留给我们的一定是安慰。所以再回到我们说的这个，你去看以赛亚书里面讲的，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他没讲说你们要安慰我们百姓当中那些好人，上帝有没有这样说？他有没有说你要安慰我们百姓当中那些谦卑人，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上帝是把所有他的百姓都涵盖在内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
有一位神，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。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。 在今在永在的神。